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撒母耳记上第23章，有人告诉大卫说，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抢夺禾场，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拯救基伊拉。跟随大卫的人对他说，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何况往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旅呢？大卫又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回答说，你起身下基伊拉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基伊拉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又夺获他们的牲畜。这样大卫救了基伊拉的居民。亚希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基伊拉见大卫的时候，手里拿着以弗德。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基伊拉。扫罗说，他进了有门有栓的城，困毙在里头，这是神将他交在我手里了。于是扫罗招聚众民，要下去攻打基伊拉城，围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大卫知道扫罗设谋害他，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将以弗德拿过来。大卫祷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仆人听真了扫罗要往基伊拉来，为我的缘故灭城，基伊拉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扫罗照着你仆人所听的话下来不下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指示仆人。耶和华说，扫罗必下来。大卫又说，基伊拉人将我和跟随我的人交在扫罗手里不交？耶和华说，必交出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约有600人，就起身出了基伊拉，往他们所能往的地方去。有人告诉扫罗，大卫离开基伊拉逃走，于是扫罗不出来了。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常在西弗旷野的山顶。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大卫知道扫罗出来寻索他的命，那时他住在西弗旷野的树林里。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使他依靠神得以坚固，对他说，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做你的宰相，这是我父扫罗知道了。于是二人在耶和华面前立约，大卫仍住在树林里，约拿单回家去了。西弗人上到基比亚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我们那里的树林里山寨中旷野南边的哈基拉山藏着吗？王啊，请你随你的心愿下来，我们必亲自将他交在王的手里。扫罗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因你们顾恤我，请你们回去再确实查明他的住处和行踪，是谁看见他在那里，因为我听见人说他甚狡猾，所以要看准他藏匿的地方，回来据实地告诉我，我就与你们同去。他若在犹大的境内，我必从千门万户中搜出他来。西弗人就起身在扫罗以先往西弗去，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却在马云旷野南边的亚拉巴。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去寻找大卫，有人告诉大卫，他就下到磐石，住在马云的旷野。扫罗听见，便在马云的旷野追赶大卫。扫罗在山这边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山那边走。大卫急忙躲避扫罗，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四面围住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要拿获他们。忽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说，非利士人犯境抢掠，请王快快回去。于是扫罗不追赶大卫，回去攻打非利士人，因此那地方名叫希拉哈马希罗杰。大卫从那里上去，住在隐基底的山寨里。撒母耳记上第24章，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3000精兵，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里有洞，扫罗进去大解，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随后大卫也起来从洞里出去，呼叫扫罗说，我主我王。扫罗回头观看， 大卫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大卫对扫罗说，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说大卫想要害你呢？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父王，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你虽然猎取我的命，我却没有得罪你。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古人有句俗语说，恶事出于恶人，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以色列王出来要寻找谁呢？追赶谁呢？不过追赶一条死狗，一个个凿就是了。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断定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扫罗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哭，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你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人若遇见仇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的去呢？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我也知道你必要作王，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手里。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父家不灭没我的名。于是大卫向扫罗起誓，扫罗就回家去，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山再去了。
今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23-24章，我们先来体会一下大卫现在的心情是什么。他刚刚在加特经历了极大的害怕，接着在挪伯经历了这个大屠杀的一个惊吓跟震惊吧，在亚杜兰洞他又经历到了绝望。当然我们从他写的诗篇可以看出来，他靠着神学到了他该学的功课，生命有了成长，在他所有的这些软弱上面也有了一些得胜。在这个时候他来到了基伊拉，好，所以你知道那个心情，就是被吓过，然后又经历到绝望，然后还要带着这600个，原来是400个人，然后人数一直增加，带着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心里苦恼又窘迫的这些弟兄要跟着他，他还要照顾他们，但是在这极大的压力底下，他听到基伊拉被非利士人攻打，他还是这样子的关心，而且想要去保护他们。你知道大卫那个时候也不过是个年轻人，20多岁而已，到底是什么样的动力使他经历这么多却都没有放弃？所以23章1-5节就讲到，有人告诉大卫说，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抢夺禾场，基伊拉位在于亚杜兰洞以南大约5公里。大卫如果用理性来分析，就像我刚刚讲的，哎呦，我自身都难保了，而且我现在是在逃亡，拯救基伊拉应该也不是我的责任，应该是以色列君王的责任，也就是应该是扫罗的责任，而且扫罗有军队啊，我只有一群心里苦恼又窘迫的人跟着我而已。但是你知道吗，他为什么称为合神心意的人， After God's own heart？ 不管弟兄或者姐妹，如果你真的以基督的心为心，你看到神的百姓遭遇困难，你很难坐在那里过自己的生活的。所以大卫听到这个消息，当然会跟神一样被搅动到，他关心神所关心的，那但是他也不敢贸然行事，所以呢，他就来求问耶和华。那神就跟他说，你可以上去勾搭非利士人，但是跟随他的人就说，哦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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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好，我们待在犹大地，现在什么都不做，我们都害怕了。因为你知道大卫只有400人，如果他为了保护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他就变成有2个敌人，一个是扫罗要追杀他，一个是非利士人，他就变成里外夹攻了。那大卫在这里很特别，他没有人说不去就不去。亲爱家人，我们一定要学到这个，扫罗就是惧怕人，扫罗就是常常听旁边的人讲什么他就去做。那大卫跟随他的人说 No, 我们不去打，但是神之前已经说要去了，所以他就再一次求问神。这次神就说得更清楚了，他说，你起身下基伊拉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的手里。第5节我们看到大卫真的很顺服，他还是带着这些跟随他的人就往基伊拉去，非利士人打仗，当然神说的话一定会实现的，他们就大大的杀败了他们。 第六节讲到亚比亚他就逃到基伊拉那里去见大卫，而且手里还拿着以弗德，一丝一直跟着大卫。所以我们就看到之后大卫常常通过以弗德来求问神的旨意。那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对比，就是扫罗，他既然敢屠杀祭司，所以他根本都不在意有没有以弗德，有没有祭司在他的旁边。当然了，扫罗到这个境界他也是完全不求问神的，他就是要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了。二三章七到十三节，就有人又跑去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基伊拉，那扫罗就预备要下来攻打基伊拉，围困大卫还有所有一切跟随他的人。大卫知道了扫罗要设计谋害他，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拿以弗德过来，因为他要求问神。他就问主说扫罗是不是真的会过来，神就跟他说扫罗必下来。大卫又说那基伊拉人会不会把我跟跟随我的人都交在扫罗手里面啊，耶和华就跟他们说必交出来。扫罗一听到神这样讲，就带着这600人已经从400长到600，带着他们起身就出了基伊拉。那扫罗听到大卫逃走了，于是他也就不出来了啦。你要知道基伊拉人跟大卫一样都是属犹大支派的，那他们为什么要背叛大卫呢？我相信是因为他们看到挪伯所经历的，如果他们不把大卫交给扫罗的话，扫罗就会屠城啊。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基伊拉非常非常的害怕扫罗，而且他们也知道扫罗如果连祭司都敢屠杀，一定也会把他们全都杀了。你看到这里有没有觉得人很现实？基伊拉也是犹大支派的耶，大卫被高抹，大卫打败歌利亚，他们都知道当初拥戴他的那些人现在害怕扫罗到都成了出卖大卫的人，你就知道大卫的心里面有多心寒真的树倒猢狲散所有的人都不理他了，只剩这些苦恼跟送窘迫的人还跟着他。但是你看大卫却没有被冒犯或者产生苦毒，我想是任何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可能都要征战很久才能够得胜我们里面那个因着被背叛而产生的苦毒大卫为什么能够做出这样子的回应呢？因为他的眼睛不是盯住人，而是盯住神。所以在他灵里面，他知道他唯一的拯救，唯一的依靠，你知道他经历这么多事情，只有神可以做。真的不是他对这个人好，别人对他的回报可以帮助他什么。所以他也看淡了，也看透了这些事情，就不会被冒犯了。神有的时候也会在我们的周围兴起我们的基伊拉，让我们和大卫一样在基伊拉学到我们该学的功课。大卫为基伊拉所做的真的好像好心没有好报，但是对于大卫来说他是对神做的，所以就没有什么好心没有好报的事情，反而让大卫更加的单单的只倚靠神，只注视神。接着十四节开始，大卫就逃到西弗的旷野。西弗的旷野是在希伯伦以南西弗附近的一片荒凉的高原，是属于犹大旷野的一部分。那在这里发生一件事情，就是约拿丹跑来见大卫，这是他们两个最后一次的见面。第十六节，约拿丹就起身往西弗的树林那里去见大卫。为什么他要去见大卫？因为他要使大卫更加的倚靠神，让他的心得以坚固。因为第十七节他第一句话就跟大卫说你不要害怕，我想他亲眼看到他父亲怎么样全心全力的追杀大卫，所以他鼓励他你不要害怕，而且呢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要做你的宰相。然后这两个人就再一次立约。亲爱的家人，这就是一个属灵同伴该做的。真的在我们旁边软弱伤心的时候，让我们也是像约拿丹一样，即使再危险都要起身去鼓励他们。而这次约拿丹更是明白的说出了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还要做你的宰相，他是王位的继承人。所以你就知道他多么的顺服，多么的谦卑，俯伏在神的旨意里面。他说你必会做王，而且我还要帮助你，我要做你的宰相。这是约拿丹在死前他们最后的一次的见面了。二三章十九到二十四节，大卫又经历到第二次的出卖，就是西弗人上到扫罗那里，就跟他讲说大卫就在我们那边啊，你可以下来捉拿他。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相信一方面他们非常的害怕扫罗，一方面真的你帮扫罗也是有好处的。所以扫罗就跟西弗人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因为你们顾恤我，但是呢请你们回去再查清楚他的行踪，因为我听别人讲大卫是非常的狡猾了。那在西弗旷野的日子，大卫写了诗篇54篇，他特别说这些人他们眼中是没有神的。然后第四节呢， 大卫就讲说，神是帮助我的，是扶持我命的，因为他真的经历到即使被出卖，神还是保全了他的性命。所以在第六节他就说，我要把甘心祭献给你，耶和华，我要称颂你的名，证明本为美好。二四到二九节，大卫就逃到马云的旷野，所以扫罗听到立刻就追到马云的旷野。第二十六节，扫罗在山这边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在山那边走，大卫就急忙躲避扫罗，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四面围住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要拿获他们。你知道大卫看似走投无路的时候，突然间神就伸手了。我们看到二七节到二十九节，有人来报告扫罗说，非利士人犯境抢掠了，请王快快回去。就在最危急的时刻，就在你觉得离死不过一步的时候，神的拯救就来到了。大卫不管在基拉、在西佛、在马云这些地方，其实都是犹大地。你知道大卫是犹大支派的，但这个当中没有人帮助他，没有人拯救他，反而一直有人要出卖他，或者是去告密通报他的行踪，让扫罗可以捉拿他。但是大卫心里面没有一丝丝的苦毒。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学到的就是在诗篇五十四篇第四节，他那里讲神是帮助我的，就表示他认定神是他唯一的来源，他拯救的来源，他供应的来源，他生命的来源，他所有一切的来源都是在神身上。所以他相信神一定会主持公道，所以第五节他就讲，他要报应我仇敌所行的恶，求你凭你的诚实解决他们。他把他自己完全的交在神的身上。当然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我们一直看到的大卫立定心意，持续的赞美神，他不要被惧怕，也不要被自己里面可能会有的苦毒埋怨辖制。所以第六节他说，我要把甘心祭献给你，耶和华，我要称赞你的名，因为你的名本为美好。第二十四章很重要一件事情发生，神给大卫杀扫罗的机会。那我们来看一看大卫会怎么样来对待他的对手，就是那个一直要追杀他的人，同时也是让他们的呼召跟命定没有办法成就的人，就是扫罗。所以一开始就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扫罗打非利士人都没有这么认真，他就挑选了3000的精兵要去追赶大卫。大卫这个时候其实只有600人，所以他是他五倍的人数。然后第三节，扫罗到了路旁的羊圈，那里有洞，扫罗就进去大解。但是这个时候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亲爱家人，这是不是太奇妙了？你知道那里有很多的洞穴的，但是他偏偏想要上厕所，选了一个就是大卫藏在里面的。那大卫旁边的人是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呢？他们就跟大卫说，耶和华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啊，所以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 It's time， 就是现在，这个百年难求的，这怎么会这么巧吗？这绝对是神做的啊。但是呢，大卫起来只是巧巧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所以你知道吗，他能够割下他外袍的衣襟，就表示他已经掌管了扫罗的性命。但是呢，他没有杀扫罗。亲爱家人，第四节是多么的重要，这是大卫这一生的关键时刻，因为他怎么回应会影响他的一生。他周围的人等于是在恳求他耶，就是现在了，神已经把他交在你的手中了。大卫有充足的理由可以杀扫罗，因为他才是王位的受膏者。他如果没有杀扫罗代表什么？他要继续的逃亡。但是第五节第六节，大卫不但只割了衣襟，而且还心中自责，因为他割下了扫罗的衣服。为什么？王的外袍代表了他的权力，所以当他割下外袍的时候，表示大卫触碰了扫罗的王权，这代表他不敬畏神，因为扫罗的王权是耶和华所高的，是神所呼召的。第六节，大卫跟跟随他的人说，我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当时大卫就用这句话拦阻所有跟随他的人，不容许他们起来害扫罗。你看大卫不但自己不杀，还拦阻他旁边的人不许他们杀扫罗。你从这里可以看到他多么的敬畏神，还有就是他知道他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他也知道他的呼召命定是在神的手中。如果他的时候没有到，他就不会死。如果他真的是被拣选呼召做王，也没有人有办法拦阻神的应许被成就。第八节，大卫主动呼叫扫罗说，我王，我王。 第八节到第九节是大卫对扫罗的一个申诉，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来看，大卫就呼叫扫罗说，我王我王，而且不只是这样子，他还屈身脸伏于地下拜，就表示他仍然尊重扫罗是一个君王，而没有把他当作敌人跟对手。大卫对扫罗说，你为什么要听信人的传言呢？说大卫想要害你呢？你今日亲眼在洞中就看见了，耶和华将你交在我的手里，甚至有旁边的人叫我杀你，而我却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啊。他甚至于秀给扫罗看，你的外袍你的衣襟在我的手中，你虽然掠取我的性命，我却没有得罪你。你注意看大卫所说的，他没有一句话是控诉扫罗的，他没有说哎呀你充满了记恨啊，你是被鬼附的啊，你没有缘故的就一直要杀我啊。他把所有的这一切都怪罪到扫罗旁边那些人所说的那些谗言，而且他一直表达自己的爱跟忠诚，旁边人都要杀你，我却爱惜你，即使是神把你交在我的手中，虽然你一直要杀我，但是我都不敢得罪你啊。所以你知道我真的没有要叛逆你的意思。最后十二节大卫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口加害于你。大卫最后就把神这个审判官请到他跟扫罗的中间。所以你知道，你把神请出来做审判官，我们真的就要完完全全的顺服神，不在我们仁义的里面去报复或者去成就神的旨意，因为人在做神都在看。扫罗说完这段话就放声大哭啊，哎呀，还叫他说，我儿啊大卫啊，你比我公义啊，因为你善待我，我却恶待你。我跟你讲，扫罗常常会突然间被神感动说一些良心发现的话，但是呢，因为他没有真正的想要顺服，悖逆跟顽梗已经在他的里面，所以那都是一时的情感，都不是一个真实的悔改。亲爱的家人，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会允许在我们的环境中有突然的逆转，为什么？是为了要来试验我们。这个逆转是什么？就像23章扫罗包罗大卫追杀追杀追杀，24章突然间是大卫包罗了扫罗，但是这两个人当他们兑换位置的时候，神把这个权力放在他的手中，让他们可以任意而行，那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出来扫罗跟大卫做了多大的不同的选择跟反应。这就是一个属肉体的扫罗跟虽然软弱但是却全心想要顺服神的大卫不同的地方。扫罗跟大卫被神倒转了几次，但是每一次扫罗都选择邪恶，大卫都选择公义。亲爱的家人，在神设立这个领袖，他可以信任这个领袖之前，他一定会兴起一些环境来作为一个试验。那在这个环境的里面，他会授予权柄，他会授予能力，他会给你影响力，甚至于他会让你进到一个软弱惧怕，让你遭受到背叛跟出卖的里面。神要看这个领袖会怎么样的去回应，所以选择就会决定我们将来的一生，不管是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是不是讨神喜悦，甚至于决定了我们在永生在永远的里面能不能从神得到奖赏。我们的一生是由许许多多的选择决定的，绝对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环境。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的害怕、苦毒、不饶恕、私心、贪婪被显明的时候，我们要马上的认罪悔改，甚至与我们的肉体起来征战。大卫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并不是因为他完全，而是他愿意承认过犯，而且与他的肉体起来征战，以至于他能够全心的爱神，全心的顺服神，全心的回应神，讨神的喜悦。亲爱的家人，让我们持续把我们的不容易交在神的手中，像大卫一样邀请神来鉴察，邀请神来介入。但是我们拒绝报复，我们拒绝用自己的方法。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神跟神的同在、神的行动都带到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人在做，但是神一直在看。让我们持续的依靠他，相信神一定会介入。阿们。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朋友们，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为神的国度效力，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线上奉献 PayPal、 台湾银行转账奉献，
感谢您观看与支持，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愿上帝祝福您，不要忘记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哦。